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西雅图，非常荣幸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在新西兰的 Heidi。Heidi， 请你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谢谢雅秋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 Heidi， 我现在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然后目前我和我的女儿在这边读书，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homestay， 就是在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和这边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是来了差不多有9个月的时间，所以对这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总体上讲我们每天都很开心。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
好，谢谢，谢谢你简单的自我介绍。那么当然了，我们对新西兰都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我想可能要借这个机会呢多分享一些图片啊什么的，让大家都看一看新西兰长得什么样子。那么您刚刚也说了您是在这个叫做奥克兰的城市，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奥克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新西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就是离每个国家都很远，就是最近的可能就是澳大利亚澳洲了。然后这个国家人口也不多，差不多也就是500万的样子。然后我们到奥克兰是它最大的城市。当时到奥克兰也是为了读书。这边有一个大学叫做 Massey University， 然后这个大学它里面呢有一个专业叫做Game Design， 是我的女儿她的梦想的一个读书的专业，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来奥克兰这边。然后女儿过来读书，我也不希望我在这边就在家里面等着她，或者是没有事情做，所以我想那么我也来读书好了。然后也是通过 agent 的介绍，我也在梅西大学在读 GD， 它叫 graduate diploma， 也在读一个专业叫做 business management。然后我们几乎没有做很多的这个 traveling， 没有到很多的景点去，因为一直在读书，所以在看如果等以后有时间有一个长一点的假期，我们想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旅行吧。
那么当然了，您在奥克兰主要的是读书，没有做很多的旅游啊什么其他的活动，但是奥克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它在新西兰的什么部位？南岛还是北岛？是一个工业城市还是一个商业金融中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
奥克兰是在北岛，然后它应该这边它只有在 Queen Street 上面它是商业氛围会比较浓一些。但是它整个它的那个金融啊什么方面它可能都不是很，怎么说呢，这边的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慢，然后也比较休闲，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工作，工作也不会很压力很大或者很紧张的样子，然后到了周末很多商店是关门的，他不会 营业，然后只是很少的有一些超市啊、便利店这些会开门。就是比如说我的车子有问题了，我想修车的话，那么周末很多修车的地方是不开门的，那个我要等到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才可以去修，所以就
所
是
以
在
周末只能按部当居，就是走着到各个地方去了。
叫 Uber 了，我就不能开车了，如果我车子出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在图上看到这个跟西雅图其实相当接近的一个感觉
对，
的照片。
是的，它的这个叫 Sky Tower 是它的这边的标志性建筑，
是
跟
跟
那个
西雅图的太空针异曲同工啊，
Space Needle 是差不多的，看
而
样子
且
也差不
它
多。
还有很多的船呐、啊、什么的在，
是的，
真的是跟西雅图相当的像啊。
他这边的人很喜欢出海，或者是就是这些游艇都是他们就是存放在这里面的吧，然后您看他们的那个汽车、越野车后面都有一个能够拖住这个游艇的那么一个装置，就是他们很喜欢户外的活动。像我现在在 homestay 的这个男主人，就是他几乎每星期都要做，他要就是出海去钓鱼，
海
每星。
钓海鱼，
对，是去做海钓，而且他那个参加了2个不同的俱乐部，就是很喜欢去海上啊，去户外去活动，这是他们非常热衷的事情。然后他钓来的鱼叫 snapper，然后我那个好像叫鲷鱼，就是在中文中很好，非常新鲜。然后他回来可能他就用cheese 或者是。柠檬啊，什么就是那个煎一下，就是很好吃，那个刺也不多，肉质非常的鲜美，很好。
新鲜美味，
是的。
所以到了新西兰，到了奥克兰，你的感觉是跟国内，就是你原来住的地方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吗？也告诉我们你原来住在哪里。
原来我是从北京过来，然后我住的地方等于说就是在也算是市中心吧，但是家里的房子很小很小，就是我们一家三口，我先生、我女儿和我就挤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就是 apartment 里面，差不多就是不到40平方米吧，那样子，而且。虽然说交通比较便利，就是孩子上学也方便，然后先生去工作也方便，但是北京的空气我真的是不敢恭维。就是奥克兰这边，你每天看它的那个空气指数都只有11、12，或者最多就14这样子，但是在北京像这种时候是太少了。一般都是要差不多50、60，那算是好的。一般都一二百，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极端情况下能达到500这样子。那空气污染是相当严重的。到这边就觉得，哎呀，空气太新鲜了，给
是这个
人
蓝天白云的感觉实在是非常的好。
这样。即使它下雨，那个雨水都是干净的。就是很少有人打伞，如果雨不是很大的话啊，如果只是那种阵雨、小雨，那人家都不要打伞的，因为那个雨水是很干净的。
是不怕有酸雨啊，什么就带辐射尘啊什么的。
对，没有没有，这边的食品也非常安全。就是举个例子，我以前在国内我是不能喝牛奶的，喝牛奶我的肠胃就会不适。当时我就是感觉，哦，原来我是不能够喝牛奶的，我有乳糖不耐受，这是我自己判断的，我有这个问题，那么我就不喝牛奶了。后来到了新西兰以后呢，这边的牛奶很多嘛，然后 homestay 给你提供的早餐也是牛奶面包，那么我也没有其他选择，我就喝牛奶吧。我一喝这边的牛奶， 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感觉非常好，就是身体就对它一点也没有过敏啊，或者什么都没有。哦，原来我才知道，没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原来是牛奶的问题。这边的牛奶是特别特别的好，非常新鲜，而且它里面没有任何添加，非常自然健康的食品。
那我就有一点好奇的想请教您，在他们的超市里头有没有啊，比方说巧克力奶啊，或者什么草莓牛奶啊，什么这种又加了味道的呢？
有的，有的，有巧克力奶，它都是安佳，就是 Anchor， 就是他们最有名的那个。然后有巧克力奶，它也有燕麦奶，不同味道的奶也有。但是我一般只是喝纯牛奶。
所以就是他们添加的东西以后也是一样你可以接受的。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我女儿她会喝这个巧克力奶，也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我们就是前几个星期刚过复活节嘛。
对，说到巧克力就出现了巧克力糖了。
是那个复活节有一个 party， 就是他们把亲戚全都请过来吃了一顿饭，然后呢准备有那个复活节彩蛋，然后这个 Bunny 就是复活节他们这边特有的吧。
复活节兔子，只要过复活节的地方大概都有这个兔子。
那是不过复活节的，我们只见过复活节彩蛋，但是在这边他们就会有这个 Bunny， 还有这个巧克力的彩蛋什么。很隆重的一个午餐，那天是过得很，大家都很开心。虽然不会吃很复杂的东西，只有或者烤羊肉，那天是烤羊肉和沙拉，还有那个煮的那个马铃薯，就是这些。
啊，所以你说到这个食物，我发现你在给我的照片里头也有一些食物的，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就是那一天的呢？
OK，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天它的种类不会很多啊，这个好像是，这是烤羊排吧，应该是。
对，看起来是烤的。那么在国内也常常吃烤的东西是吗？
国内家里肯定不会做了，要是吃就去外面的餐馆里面吃。然后这边的羊肉也是非常新鲜，对，这个是他们的沙拉，就是有牛油果、黄瓜和小番茄。他们这边的蔬菜可能就是价格比较高，
是吗？
对，比肉。
他们的羊肉比较便宜，蔬菜价格比较高。
对，蔬菜价格很高，所以吃蔬菜的机会可能没有吃肉的机会多。啊，这个是我在这边发现了，它叫 ginger beer 姜汁啤酒，这以前我在国内是没有听过的。后来我在上课的时候，有我上的叫 business law 商法这一个课，里面有一个案例，就是关于姜汁啤酒的，说有一个女士喝姜汁啤酒，但是喝到最后里面有一只蜗牛，然后呢她就去状告这个她这个酒吧的这个老板。可是因为酒吧的老板是进货进的这个姜汁啤酒，并不是他自己生产的，所以呢最后这个责任是要由这个姜汁啤酒的制造厂商来负责。当时我就听了，哦，原来有 ginger beer。后来有一天在超市我就看到 ginger beer 了，后来我就说买来尝一尝吧。结果真的很好喝，里面有一点点姜味，但是就是汽水，一点酒精都没有，很好喝。
是完全没有酒精的 beer 是吗？
对，完全没有酒精，就是饮料，其实它就是饮料。然后
对，我也记得我喝过 ginger beer， 好像当时也在怀疑为什么没有酒精成分要叫做 beer 呢？
叫 beer， 对，它叫姜汁啤酒，其实它不是酒，就是一般的饮料，就是很好喝。然后旁边这个咖啡，它也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咖啡的怎么说咖啡店， 就在 Massey 大学里面就有一家咖啡店，他是做这个咖啡的，我有时候经常去那边去买咖啡。
那请问您，他们的咖啡店是有连锁的吗？像我们这里的星巴克呀什么的，还是说他们都是独立的？
有连锁的。而在这边，我觉得很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他们什么咖啡好喝呢？当然，他的咖啡店非常非常多，就是一条街上有很多家。然后让我奇怪的是，他的加油站会有咖啡，他有自己的品牌的咖啡，像有。我经常去一家加油站加油嘛，它叫 Z 那个加油站， Z 加油站呢有它的咖啡，有它的品牌的咖啡，就叫 Z Coffee， 那个特别好喝，非常好喝，所以我每次加油或者不加油的时候从那边路过，我都要买一杯咖啡喝。
所以他们的咖啡不是有汽油口味吧？
但是一点都没有。非常好喝，因为它的牛奶好，那么我经常喝latte， 然后或者是 flat white， 然后它就是让你感觉什么咖啡都好喝，所以在这边我就虽然也有星巴克，但是我就不太去星巴克了，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去了，我就喝加油站的咖啡就好了。
就我有一次访问一位住在澳大利亚的朋友，他也是说在澳大利亚你喝星巴克会被别人鄙视的，你怎么喝那么没有品味的咖啡。新西兰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
还好了吧，然后有时候我跟朋友约也会约到那个Starbucks， 也会约到星巴克喝咖啡，但是很少，因为大家能喝咖啡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不会专门去星巴克去喝咖啡了。
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羊肉，那新西兰的羊是很多的，跟北京的羊肉味道接近吗？
不太一样，这边的羊它都是它叫 lamb， 是可能就是高
羊，是绵羊，
它是羔羊，就是
小羔羊啊。
对，它很好吃，就是。
很嫩，
就那个肉没有那个羊身上的那种味道，
不膻的，
不膻，几乎吃不到，吃不出是羊肉，因为它还加了一些辅料，一些其他的 gradients， 它加在里面，一点都吃不出来这个羊本身的那种膻味，而且很嫩，也很容易嚼，如果是。年龄大的人
牙口不够好的还可以吃，
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是的，
好的，我们说着说着呢，时间也过得挺快的，一下子就很快要到我们进广告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接着谈。
好的，一会儿见。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 Heidi 住在新西兰，那是北京到新西兰的新 也可以说是访客，也可以说是新居民。那么在新西兰已经住了将近一年了，那有一些体验很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也非常欢迎 Heidi 跟我们分享。那么接下来 Heidi 是要分享什么呢？我想刚才他讲到了新西兰的吃，那也讲到了他的上学。我们接下来请问 Heidi 是不是分享一下您住的地方，您说是 homestay， 但是大小啊情况怎么样啊，跟这个国内的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我住的这个地方它在奥克兰的叫 suburban area， 它叫 Albany， 然后但是这个地方是就是它是一个很比较高档的一个社区吧。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是上下两层的，我和我女儿每个人有一间卧室，然后我们有我们的 bathroom， 还有我们的就是 toilet 是分开的这样子。然后这边 homestay 的主人呢，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卫生间，有他们的卧室，所以我们相互是不打扰的。这个是我他们家里养了一只小狗，这小狗叫 Alfie。哎呀，它是女主人的宝贝啊，天天抱着这只狗，简直是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他们跟你们是住在一块的。
是的，然后他们因为他们 homestay 嘛，就是他要每天为我们做饭，就是晚餐，他们这边好像不太吃午餐，早餐就是我就吃一些面包、黄油、牛奶。加果酱这样子就完了，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午餐是不提供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太吃午餐，可能也就是吃几块饼干啊，或者是自己就是或者是前一天晚上剩一点什么，他们就会吃那些。然后晚餐是最重要的一餐，每天他们晚餐呢会做不同的，有时候也会做spaghetti， 然后或者是有牛排，有很奇怪的是他们也会吃米饭，然后真的他们是有那个电饭煲，然后蒸了米饭，然后炒一个菜这样子，
听起来很中式。
对，他们因为那个女士前几天刚跟我讲，其实她小时候在英国的时候是不吃米饭的，从来不吃米饭的。因为后来他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被长期调去了南非，他们就在南非生活，在那里遇到的这边的这个男主人他是土生土长的南非人，那么他是吃米饭的，他们南非好像是一直在吃米饭，无论有什么样的菜或者是怎么样吃什么样的晚饭啊什么都会有米饭的，所以这女主人刚开始也是不习惯，后来慢慢也能够接受，有米饭来配这些菜啊，配他们那些西餐啊什么的也可以了。
所以说起来，不管是你这 homestay 的主人跟这个夫人，他们两位都不是新西兰的人，那么你们母女也不是新西兰的人，怎么大家都会到了新西兰呢？
因为我就听他们，因为经常跟他们聊天嘛，然后他们是当时他们是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从南非移民来新西兰的，因为当时好像南非是很不安定的，尤其对孩子的成长来讲是很不利的，经常会出现一些恶性事件，所以他们就很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受到伤害，这样他们就考虑到移民。后来他们全家就是差不多，尤其是女主人，她父亲和她的那个妹妹就全都移民来了新西兰，然后来到奥克兰，在这边定居，这边工作，就在这边了。他们也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一个城市。
那么你们一家三口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决定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吗？
这个真是一个机缘巧合。然后因为我女儿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她是读高中二年级， 等于说再过一年多他就要参加入大学的那个高考了，那可是好像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压力是非常大的，每天只能有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且就是课业的难度也很高，我女儿真是她是觉得她就不可承受了已经。后来正巧我先生他有一个朋友，然后是做这个留学中介的，有一次是在一起吃饭谈到这个事情，哎，就想到了能不能把女儿送出国去，然后我们又在一起吃饭，我女儿说她想学就是游戏设计这个专业，当时那个 agent 他就说，哎，新西兰的梅西大学有这个设计专业，要不然咱们试试新西兰，我们说没有问题啊，后来就按照程序就一点一点往下走，就是进行的很顺利进展的，他差不多半年以后吧，我们就来到新西兰了，就是这样。结果我先生是送我们两个来的，他把我们送到这里，然后在这边和我们一起在奥克兰就是游览了几天7天吧，然后他就回国了。
所以他们就是不管是你们还是他都觉得选择
的
很好很满意，
对，都觉得当时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后来你们在就是在梅西大学，这个是不是梅西大学的附近？
对对对，是的，梅西大学。
那现在女儿还在高中的年纪就已经可以去大学上课了吗？
她先不读大学，她在读英文，她先补习英文，因为去大学读书她肯定都是英文授课嘛。像我女儿她的英文程度就是在国内再怎么学英语那也是应试的一种英语学习和日常交流或者是听大学的课程那还相差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她来了她先读英文课程，先把英语的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这样她才可以真正的接受这个高等的教育。
那么我知道你也自己也是在学英语，请问你为什么学英语？就是为了要在新西兰生活呢，还是因为你喜欢英语，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觉得我和英语就真的是
有不解之缘，
剪不断的这个缘分。因为小时候我的舅舅舅妈从美国回来，从西雅图回来看我们的时候带了很多，那是1980年的时候，带了很多特别漂亮的东西，那时候我5岁，我就小小年纪我就看到，哎呀，简直觉得眼花缭乱，我就觉得美国是一个那么好的地方，好像天堂一般，但我知道美国人是说英语的嘛，后来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学好英语，以后我也要去美国，所以从很小我就开始学英语，就真的把英语作为一种爱好，发自内心的喜欢学英语，然后我从来没觉得学习英语是一种枯燥的事情，我总觉得那是一种乐趣，所以在国内的时候我就真的从来没有放弃过，永远是在学习英语，而且我找的每一份工作都和英语有关，或者是是在就是外企，是这个或者是给那个外国人当秘书啊什么，给美国人做过秘书，给爱尔兰人做过秘书，然后给印度人做过助理，无论是什么样的英语吧，反正我的工作永远跟英语有关系，是这样。所以我没有放弃。
你提到了爱尔兰人，提到了印度人，然后现在又到了新西兰，那么这些英语都有不同的口音，还有你的这个 homestay 的主人是有英国人，有南非人，所以这么多不同的口音，那对你来说是很容易克服的吗？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American English， 就是美音是我最喜欢的，我就是听它就觉得像 听音乐一样，就感觉到心情很愉悦。然后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嘛，后来听爱尔兰英语也还好啦，能够就是稍微适应一段时间，也可以听懂。就是印度英语会，因为他的口音是很重的，印度英语，他口音很奇怪，而且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来适应，也还好了。后来慢慢也听得不错了。后来现在来到这个新西兰以后呢，他们的这些就是 homestay 他们的英语虽然是英国英语吧，但其实很标准，我觉得就听起来接受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你在学校学习英语的话，老师是什么口音呢？
现在我在读一个叫 NCCEL Level 5这么一个课程，就是新西兰这边的英语等级课程。然后老师呢，他是来自土耳其的，他是土耳其人，但是他也是喜欢学语言，然后学了他什么西班牙语或者法语、德语什么，他都在学。他英语当然是最好的，所以他在这个班他教英语。然后他的那个发音呢是很容易接受的，有一些美音，有一些英式英音混合在一起，就是很容易听懂的。
那么平时在不管是在马路上，在商店里了，或者是跟邻居的交往，他们的口音又是如何呢？
口音他们这边有，他当地的 Kiwi 的口音会比较重。 Kiwi 他们有因为 homestay 他们有一对朋友，一对夫妻是 local， 就是当地人。有一次来家里吃饭，我们一起吃饭，我听他们的口音就有一些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可能写下来我会知道，但是他说的时候就会让我感觉到不是特别能听懂他们，没有那么连贯能听懂他们说什么。
所以他们自己的母语也不是英语，我说 Kiwi 这是他们的当地人，对不对？土著。
这边的毛利人很多，毛利人，而且就是他们这边的，比如说任何的标牌标识上面毛利文永远排在上面，英语在下面，因为他是尊重毛利文化，尊重这边土著人的这个文化，所以其实我坐公共汽车，他们在报这个车站的站名的时候，先报的是毛利文的站名，然后才是英文的。
我记得你刚刚也曾经提到说，在新西兰感觉不到种族歧视，感觉不到各种的歧视。那么这个独尊毛利人算不算是一种歧视？
他们就是好像毛利人在这边，他们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嘛，然后后来是在1817多少年呀，我都忘记了。我当时学过，在学这个business law 的时候学过他们的有一段历史，就是是英国人到这边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叫做怀唐伊法案，叫做 Waitangi Treaty of Waitangi， 好像是这个法案，所以就是把这边的毛利人就是从他们手中把这个土地啊，还有一些他们的那些资产什么的全都归为己有了。但是可能毛利人也在不断争取他们的权益，这样慢慢毛利人在这边还是很受尊重的。这边的白人也好，政府也好，对毛利人是怎么说呢，不太能够得罪他们，因为可能会惹上很大的麻烦。
我听到过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什么叫做文明，要看强势的人对待弱势的人的态度的方式是怎么样。那么看起来白种人一开始其实是强势的，但是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尊重比较弱势的当地的土著的这个 方式，所以才能够有现在的这么尊重毛利人，而且整个新西兰这个国家里面没有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相当的相当的难得。
这边大家真的都是非常心态平和的，大家相处，这边什么人都能够看到，有印度人或者是阿拉伯人，或者就是不同肤色、不同人种，大家都是和平共处的，就是没有说谁看不起谁，或者是有什么种族歧视，这些都没有，大家是相互很尊重的，就是让你觉得在这边待着，哎，心情是很舒畅。
那么在他们的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要民选的公职人员，那么请问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种族的这种分，就是怎么说，他们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有没有每一个种族都有人代表呢？
议会里边应该毛利人是有的，有，然后其他，因为我在这边我不太看电视，我看的很少，所以那个我只是有时候他们吃饭的时候会看一些新闻什么的，这样。但是据我所了解，他们议会里边好像那个怎么说呢？现在就是去年年底新当选了这个总理，可能他就是说会采取一些好像是工党的吧。或者是他可能要采取一些比较更亲民的一些政策，就是能够保证各个族群的权益。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他们的不管是种族方面啊，或者是饮食方面啊，我觉得跟还有他们的文化，是不是您觉得都是西方文化？新西兰跟美国是不是接近还是不同呢？
它是，我觉得是融合的文化，是，因为它也不完全是西方的文化，就是没有那么突出，没有说哪一个文化是那样突出。我觉得就是一种，大家都融合在一起，彼此尊重，然后就是求同存异吧，这样一种相处方式。
那么您认为您会在新西兰再待多久呢？是不是到了女儿学成了以后就会离开回国，还是会选择，或者是倾向于选择长期留下来呢？
我是，当然，我从我本人来讲，我希望我能长期留下来，因为这边确实是让人感觉到生活起来很舒适，然后从人文环境到自然环境都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它这个和在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有可能，我是希望能够长期留在这边的。就是看机会了。好像您的那个，我好像听不到您的声音。
哦，抱歉，抱歉。那就是说，我们也应该休息一下，进广告了。不好意思，我们是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好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8，2066198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西兰的 Heidi， 他在新西兰呢居住了将近1年的时间，那觉得跟他原来住的北京有很大的分别。那么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我可以说是食衣住行，但是其实有一个没有提到的是行，因为我觉得行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人就是民生问题，尤其是刚刚也提到了在北京交通非常的方便，那么在新西兰呢，我想交通不会有北京那么方便，所以您觉得新西兰的行给你的印象是如何呢？
就是在来之前我就听说到新西兰一定要开车，如果没有车就像没有脚没有腿一样。后来来到这里我确实有这个感受是相当深的。后来来了以后没有多久我就开始找教练，你教我这边的开车，因为这边它与北京不同的是也与美国不相同的是，这个驾驶是坐在车的右边，
对，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向盘的位置是离左边挺远的，
它是靠左行，然后这个驾驶员要坐在车的右边，这和在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练车差不多练了10个小时吧，这样子差不多就可以开了。然后呢然后这边大家对这个交通的怎么说，就是路上的规则都非常自觉的去遵守，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警察，就是大家开车都很守规矩。而且这边它的一个特点是环岛很多，它这边叫 roundabout， 就是环岛非常多。那么在环岛你就要注意，一定要让右边的车先过，然后你再过。它环岛有4个出口，然后一定要让右边的车过完了以后，你看不会再影响，或者是右边的车已经很远，不会接近环岛的时候，这样再过。然后大家都很有秩序，而且就是礼让行人，礼让骑自行车的人，就是很自觉的去遵守这些，也不需要有警察去监督你啊，或者是有那么多摄像头，像北京是到处都是摄像头，到处都是看到警察，经常有罚单产生，这边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你看到了有人过马路，就不自觉的就停下来，让他先过去。对，
自觉也是不自觉的就停下来了。
对，就是你就在这边，可能受大家的影响，受这边
入境随俗了。
对。就是就很主动的去遵守这些交通的这些规则，这样就大家开起车来都很舒服。
那么请问您看到过交通事故吗？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交通事故，还真的是没有看到过撞车呀，或者是追尾，这以前在北京是家常便饭的，但是在这里边在奥克兰没有见过，真的是没有看到过。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自行车是不是也挺多的？
自行车不是很多，自行车可能自行车出行只是一种健身吧，我觉得
是他们都不是交通工具了，而是锻炼的工具。
对，你看他穿一身这个就是运动装备，然后戴着头盔，然后骑自行车，这都是这样子，好像没有人用自行车当做出行的
交通工具。
没有没有，这个 反正据我所知是没有。
嗯，
但是他们会有人骑滑板车。
嗯，
滑板车就那种，
那就不是骑的，就是站在上头那种。
对，
是吧，
就是站在上面，他们会站在上面这样。说去工作的办公室也好，或者去我们学校的同学有这种骑滑板车的这样子。
那我看您这个车是油电
的
两用的这种车，
油电混合 hybrid， 对对
对，是丰田的这个 hybrid Prius 的样子是吧
？Prius， 对，就是 Prius， 它的这个款已经是很旧了，它是2014款的，但是它的公里数，因为这边几乎。买新车的人很少，都是买二手车。当时这个 homestay 的这个男主人，他叫 Craig， 他就带着我去买车的地方，那些去看，结果就选中了这个 Prius， 就是这一款车。因为这款车的空间很大，它又是油电混合，比较省油，而且开起来也很好开，这个车就是驾驶很有，就是很方便。
那么请问您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在那边买二手车的人多，但是在国内好像是喜欢买新车的人比较多？
哦，是的，在国内就是买新车或者买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买，就是只要经济实力可以允许的话都买很高端的那些车。在这边呢也有奔驰，也有保时捷，也有宝马。我看啊，开这些车的人的亚洲面孔的比率会比较高。一般人就是开这个日本车，因为他们对好像对车的品牌呀，或者对车的它是什么级别的车都不是很关心，只要能够代步，只要能够开就可以。有的人那个车好像都就可能碰了什么地方，那个车看着都。不太像样子了，还在路上开，他也不会去修，就是这样。
我记得有人曾经问你，买车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它的外形啊，它的这个牌子呀，还是它的价钱呢、啊？还是它的可靠的程度啊什么的？那么对我来说，可靠的程度最重要，不需要经常的去修车，因为修车一来麻烦，二来也贵，对不对？所以您选车的这个第一重要是什么，第二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我选 Prius 呢是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没有车，而且坐公共汽车去学校的话就不太方便，要走很远。后来我们当时就经常叫 Uber 呢，就很多司机选的全部是 Prius。 哎，我就这样我才了解到，哦，原来 Prius 这种车很好开，而且它又很省油。那我想我以后我如果买车，我开车的话，那么我也买一辆 Prius 好了。就这样我决定买 Prius。
所以如果卖车的人问您说，哎，您是怎么样决定的，什么人推荐的，你可能可以说是 Uber 的 driver， Uber 的司机推荐。
这是真实是这样的真实情况。
那么当然了，在您先生到送你们去的时候可能还玩了一些地方、嗯、那我看到有一些动物园的照片，是不是你们也去动物园玩过、
动物园去了，动物园可是当时不是我先生在的时候，是我今年二月，是我开车带着我的女儿我们去动物园的。因为到克兰莱也没有太到景点去玩过，后来我和女儿就决定要不然去奥克兰动物园看一看吧，看看那里怎么样。后来我们就开车去了，差不多二三十公里的样子吧，有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那个动物园大吗？
其实不是很大，这个动物园，而且动物的种类呢也不是很多。
我看是这个像鹦鹉。
鹦鹉，对。对，
这个还是像是鹦鹉，
也是鹦鹉，是的。
那么除了鹦鹉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多的动物了，是吗？
大象、长颈鹿、对，还有犀牛。
那么这个感觉上跟北京动物园的规模比起来是不是小得多？
小，小很多。它没有北京动物园那么大。而且这个动物园人也不多。像北京动物园简直可能看动物很少，就全部都是
看人了。
对，就是人山人海。但是在这边就没有那么多人。
我发现他们动物是混养的，这个长颈鹿的照片里面看到了有鸵鸟。
啊，对对对，
这边还有斑马 是吧？
斑马，对，就都放在一起了。
很多的动物养在一块儿的。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在北京动物园是动物全都是分开的，没有放在一起的，像他们这是放在一起了。
所以您觉得他们放在一起的地方是不是很大呢？足够他们这么多不同的动物活动了？
是可以的，可以，它这个空间是足够他们活动互相不干扰的，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么您去过的地方不算是很多，如果想让您选择一个下一次要去的地方，您会选哪里呢？
大家都推荐是南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奥克兰是北岛，南岛就是 Christchurch， 然后还有 Queenstown 叫皇后镇，说那真的是非常美，那边它冬天，尤其冬天会有雪山啊，有什么是非常漂亮的，非常值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机会，没有找到时间去看。但是就是就是在已经开始安排了，就是如果下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南岛看一看。如果没有去南岛，就是 Christchurch 那边，如果没有看羊群，没有看到那个，没有去到 Queenstown， 就好像就没有到真正到新西兰来过一样，就是一种缺憾了，应该去看一看的。
对，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去新西兰，是从西雅图去的，他就说新西兰跟西雅图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的羊非常多。那么您似乎还没有去到羊非常多的地方。
没有，这据说羊比人要多，羊的数量比人口要多。
那就像您说这个动物园里头人数量比动物多，那这个翻过来是羊的数量比人多。
对，比人多，是。
那么在
这边
在这些好玩
没有那么多人。
是您周围现在是不算是人很多，人口密度不是很大对吧？
不大。就是我从我的窗，就是我的卧室的窗户往外眺望，很少能够看到有行人。很少，有的话可能也是出来就是带狗散步的那样子的，他不会说一个人去散步啊或者怎么样，那没有，全部就是开车，很少有人就是看行人在走路，没，很少很少看到。
那么您在这平常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娱乐呢？
娱乐，我喜欢折纸。
啊，我看到您是有这个折纸的图。好的，我们来看看折纸。那您为什么会喜欢折纸呢？
就是这个还要从怎么说，就是我舅舅第一次来，就不是第一次，他是2002年的时候回到北京的时候，当时就教我们叠了一个就是像星小星星一样的折纸。后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这个折纸了，我没事的时候我就折纸，我是觉得又动手又动脑是一种乐趣。后来我也说到就是小丽阿姨的影响，因为小丽阿姨好像她也很喜欢折纸，然后那个所以我在到了新西兰那个在放假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我也买了很多折纸，买了书学怎么折，我就觉得哎，这是一种很好打发时间的方式吧。
你觉得这小丽阿姨
折完了很有收获。
对，他是非常喜欢折纸的，而且我记得他也曾经跟我说您舅舅是他的 大徒弟吗？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您已经是对他的小徒弟了，或者是徒孙了，这个徒弟的徒弟。
是，我真的是受小弟阿姨的影响，要不然以前没有想到过折纸，后来现在我就喜欢折纸，就是然后看着书，然后一点一点折，因为他书，怎么说，看那个图和别人就是面对面的去教你折纸是不同的，有时候看图会有些。好像有些困惑，哎呀，这下一步应该怎么折？要自己用心的去想，去琢磨怎么去折。哎，你真的把它折好了，就很有成就感。
那么，像图里头的这个盒子，是有人手把手的教的呢，还是你看着这个说明书就？
这个是我看书折的。
哇，这么厉害！
哎，还好了，其实看着好像复杂一些，但是按照他那个。步骤来折也不是很难了，这个
看起来用了好几张不同的纸啊，至少有
要用
四个不同的图案。
它这个要用四张纸，是的，有的要用六张纸，反正不同的，还有这个可能我没有什么，您能看到吗？
啊，可以可以。
这个是上面有几只四只天鹅的。
等一下，这个我可以看到，不知道这个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不可以看到，所以必须把这个停掉。好的，您再给我们看一下。
好的。
要在好的这样子可以看到哦，就是这个很立体的一个盒子。
对，上面有四只小纸鹤这样子，这是一个
哇，还有纸鹤，嗯哼，
对，
好的好的。那么当然我知道，
这个、是我看书学到的。
那么这个折纸是一个很怎么说，很好的娱乐，但是也很花脑子，很花眼睛，所以呢，
花眼睛费脑子费时间的，有时候可能我一下午。当时没事的时候，没有读书的时候，我一下午就在想，在思考，哎呀，看着书，看我这个怎么能折出来呢？这个像书上一样呢，就要不用不同的方法去试，可能会失败很多次，但是最后成功了，那种喜悦是真是溢于言表的，就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哈利远从新西兰跟我们共享这一段时间，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够再跟您多聊了，我们就差不多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说晚安了，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
亚秋姐晚安，听众朋友们晚安。
好的，谢谢您的
收听。谢谢您，谢谢谢谢。
好的，晚安。